第七章，错误的教养方法。有一次我在候机楼等着上飞机时，看到一个小女孩和她妈妈也在等飞机。这个小女孩引起我的注意，她是个漂亮的孩子，从她的着装来看，她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。然而虽然外表很美丽，她却一直很暴躁，而且很缠人。妈妈因旅途劳累，显然准备开始维护自己的权柄了。小女孩一直吵闹，不停地要这要那，妈妈怎么哄她也没有用。几次三番之后，妈妈终于被激怒了，转脸对小女孩说，我受够了，我讨厌你，你走开，找别人去吵去，我不要你了，我受不了你了，我不要再看到你了。她挥着手要赶走那个小女孩。她一边说一边提起她的东西，离开那个女孩，往别的方向走去。平常这个小女孩可能有办法应付这种权力的斗争，但现在是在陌生的机场里，她觉得害怕，所以她跟着妈妈走，并且说，对不起妈妈，我爱你妈妈，
走开，我不认识你。
对不起啊妈妈，这次她用很绝望的声音说，
滚，我讨厌你。
后来航空公司呼叫我登机，我最后看到的情况是小女孩仍在哀求，而她妈妈还在教训她，责骂她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个成功的教养儿女的例子。这位母亲被一个要求太多无理取闹的小孩挑战，她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改变女儿的行为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位母亲的方法是错的。虽然他迅速改变女儿的行为，但他付的代价太高了，这种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糕。我们不能不重视教养儿女的方法，依圣经的观点，方法和目标一样重要。神在这两方面都提到了，他不仅重视我们做了什么，也重视我们如何去做。美国现今的文化不会提供符合圣经教导的模式，我们讨论目标的同时，要认清并摒弃那些看上去很有效却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方法。符合圣经教导的目标需要使用符合圣经教导的方法，只有合神心意的方法才能够荣耀神。不符合圣经的方法，我们从不同的渠道得到很多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方法，许多书刊都在教导讨论教养儿女的问题，市场上总会有一些保证成功或有希望成功的产品，电视上也有专家讲座以及一些老经验、老办法的介绍。在这些不同的方法中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以人的观点为标准。它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，例如爸爸以前这样做也没有错，也可能是别人的想法，例如某某博士在电视节目里提倡这个做法，我觉得很好。这两个例子表达的想法是一样的，都相信人的心智足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参考。现在我们对一些普遍使用的方法进行探讨。沿用父辈的教育法。很可悲，许多父母从来没有深思过该用什么方法教养儿女，他们只会生气和吼叫，他们被激怒的时候就威吓、喊叫、打孩子，之后变得更沮丧。有时候这样的做法居然冠冕堂皇地被称为合乎圣经的管教，毕竟他们不想成为纵容型的父母，对儿女撒手不管。当有人指出他们的问题时，他们常常有这样的反应，以前我爸爸也是这样吼我，偶尔他也会打我，虽然我不喜欢他这么做，但是我现在也还不错。这些父母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他们在重复父辈教育儿女的方法，他们不考虑他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，也不衡量他对自己有多少正面的影响，只简单的以为自己既然如此生活过来了，就说明那个方法不坏。我们不难看出，有些使用这种方法的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很敌对，甚至有虐待倾向，但也有些使用这个方法的父母没有敌对和虐待，他们可能是很娇宠纵容孩子，或是很容易让步或被操纵， 关键是很多父母毫不迟疑地使用自己父母所用的方法，于是当他们纠正儿女的时候，就成了他们父母的传声筒，连词句和声调都相仿。流行心理学，贿赂法和签约法。我最近在广播节目中听到一位先生谈论如何激励儿女，他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就是贿赂。他真的是用贿赂两个字来说明这个方法。他告诉父母要和儿女谈条件，贿赂儿女，激励他们做你期望他们做的事。例如，儿子不收拾卧室，你就贿赂他，只要他能保持房间整洁一个星期，就买个新的任天堂游戏给他，或是给他5块钱。父母所要做的就是能够对每一个孩子想出行得通的贿赂方法。还有一个类似的办法是签约，你和儿女签约，与写明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合约，当他们做某些事时，你也依承诺回报，这样就可以用签约的方法来确保你所要求的事能够达成。我们不要忘了，不论父母签订什么样的合同，孩子都能很容易地找到漏洞。这些方法都是很肤浅的，贿赂或签约之所以能吸引孩子，是因为那对他们有利。这个方法教养出的孩子不知道该为别人着想，不会注意自己的心和动机，也没学到顺从在父母的权柄之下。父母乃是神的代言人，比如在处理卧室的事情上，这个孩子就没有学到圣经教导的真诚、责任感和整洁。这些方法不会使父母真正满意，因为他们只关心行为，而没有照着圣经的方式解决心的问题。因此，很不幸，孩子的心虽然被训练了，却不是按照合乎圣经教导的动机和目标训练的。行为矫正法。有些流行心理学提倡应用行为矫正法，就是用实际的方式奖励好的行为，忽视或惩罚不好的行为。虽然我不反对奖赏有好行为的儿女，但是如果儿女做自己分内的事情时，父母也要奖赏他们，这样做我反对。行为矫正的理论就是对好行为要给予奖励，对不好的行为要给予惩罚。例如，孩子把家事做得很好，就带他出去吃冰激凌，如果他没有完成该做的功课，就会失去一些东西。这个方法希望借着奖惩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。由于心和行为连结得非常紧密，不论用什么方法矫正行为，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内心。这种方法使人心被训练得贪婪、自私，只为了奖赏而工作。上面这个例子利用的是孩子的贪婪。生活在这种欲望驱动的环境下，他会为了冰淇淋和其他好东西而做出好行为。父母所用的方法不可避免地教导了心，而心又决定了行为。我认识一家人，这家的父母想出一个聪明的方法，每次他们哪一个孩子有了好行为、好反应时，就把这孩子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放进一个瓶子里。如果哪个孩子刷牙、整理房间、预备碗筷、清理餐桌或做任何值得赞赏的事，他的名字就会进到瓶子里。如果哪个孩子做错了一些事，他的名字就会从瓶子里被拿出来。到了周末，爸妈就从瓶子里抽出一张写着名字的纸条，被抽到的人可以得到一个礼物。孩子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游戏的重点，那就是要尽可能的使自己的名字进到瓶子里。他的名字在瓶子里越多，得到礼物的机会就越大。这个方法真有效，他教导儿女要自私，要尽一切所能来取得父母的嘉许，好使自己的名字能进到瓶子里。孩子很快就明白了什么事能使他们的名字进到瓶子里去，他们也知道如何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多的奖励，他们变成这个系统的操作者。如果妈妈看不到，那就不需要有好行为。这个方法把儿女带离了合乎圣经教导的行为，这种行为是靠着合乎圣经教导的动机而引发的。依照圣经的原则，奖品和鼓励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，而是顺从神所带来的结果。顺从神确实会为我们带来今生的祝福，深知我们心的神呼召我们有好行为，为的是要荣耀他。 尊重神的，神必看重他。情感诉求法，另外一类的方法我称之为感情诉求法，它是本章一开始所用的例子。那位母亲的方法是利用孩子害怕被单独留在机场，利用女儿的情感需要，因为她知道女儿不能应付被丢在飞机场的威胁。有些父母也运用这种方法，但仁慈一些。我曾经听过有的父母这样说，你那样对我说话真让我难过，你真是让我伤心。这种方法也是针对情感的需要。还有一种利用感情的方法是让孩子觉得羞耻。我认识一位少女，她的父亲是社区领导，她不停地被警告说她的行为会破坏父亲的名声。这种诉求不是要孩子为了神的荣耀而顺从，反之是一种对孩子的羞辱，因为父母把她的坏行为与父亲的名誉联系在一起。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家庭，他们使用另一种感情剥夺的模式。他们不打孩子，认为打孩子太残酷了，却让做错事的女儿单独坐在客厅中央一段时间。在这段处罚的时间里，家里的任何人都不能和她说话或接触，她被孤立起来，就好像家里没有这个人似的。我问这个七岁的女孩有什么事让她最难过，她回答说，当我被罚坐的时候，爸爸虽然在家，但是不肯和我说话，这个时候我最难过。这个方法不但残酷，而且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忽视对心的强调。这个小女孩没有从圣经了解她的行为，也没有了解行为背后所反映的内心问题。反之，她学到应当避免被罚坐。她的心被训练了，却不是被训练去认识并爱神，而是惧怕情感剥夺，所以不得不听话。以后她很可能会对这种管教麻木，我们也可预料这方法造成的长期影响，他可能一生都活在要取悦父母、得到他们嘉许的渴望下，或者他会在内心疏远父母，以免受到更深的伤害。不论是顺从还是反抗，他都没有学会过一种认识神、侍奉神的生活。处罚性纠正法，有些父母以处罚来恐吓儿女，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。处罚的方法很多，例如打骂孩子，或是剥夺孩子想要的东西，目的都是要使孩子透过处罚的负面经验而受父母的控制。我并不反对依照圣经用杖来管教孩子，但我反对父母在生气、挫败的冲动中对孩子进行处罚。禁止外出可能是最常被用来剥夺权利的方法。儿女被罚不准骑自行车，不准接电话，不准出去，不准看电视，不准和别的小孩一起玩，甚至也不准和家人在一起。当我写这些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个10岁的男孩已经被禁闭在房间好几个礼拜了，他只有在去上学、吃饭或是去浴室的时候才能够离开他的房间。问题是，没人和他讨论过他为什么会被禁止外出。我问他的爸妈，禁止外出对他有什么好处，他们茫然无语。你看见了吗？禁止外出不是用来帮助孩子的，而是抵挡孩子的。禁止外出没有纠正性，只有处罚性，他没有照圣经的教导针对新的问题，所以只能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有效。这个男孩只学会怎样对付禁止外出，该学的东西一样没有学到，品格上的缺点没被指出来，孩子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心是诡诈的，他没有认识到神的方法是什么，也没被引到基督面前，让神亲自教导他如何去侍奉神。我常常对禁止外出的普遍运用感到惊讶，因为这是个很容易使用的方法，不需要持续不断的交谈讨论，不需要评估孩子内心的变化，也不需要耐心的指导和劝解。禁止外出的方法简单有效，你只要说你被禁止外出一个月，回你的房间去。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父母不知道怎么做才更有建设性，他们感到很挫败。他们明明知道孩子有问题，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只觉得应该做些事来处罚孩子。然而有件事是肯定的， 那就是禁止外出没有照圣经的教导针对心的问题。他强调了心，但是强调的方向错了。孩子可能会学着去对付禁止外出，但可能从未学到敬虔的父母希望他学习的事情。那位十岁的男孩对禁止外出的态度很冷静，他告诉我，这不算太糟，我可以在房间玩，看电视，只要我不让这件事烦我，就不会太糟。他学会适应这个像监狱一样的家庭。杂烩方法，这个方法正像我给他命名的一样，是个大杂烩。他可以没有理由的随意更改，前后没有一致性，任意的把各种观念杂烩在一起。父母东一点儿西一点儿的学习不同的方法，有的是从超级市场购买的读者文摘学来的，有的是在教会里和人闲谈时听来的，然后就这么用了，就像滚雪球般，各样的想法一路加上来。有几个礼拜父母试用签约法，不久他们就觉得这个方法有点烦，而且似乎也不如别的家庭用的那么有效。这时正巧他们听了一个关于责打的讲道，就觉得这正是他们的需要，也许早就该用这方法了。他们试用禁止外出一段时间，也试了一阵子情感诉求法，又用了几天的贿赂法，但大部分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挫折害怕，忍不住大喊大叫。他们的儿女很迷惑，搞不清楚爸妈要求的是什么，也从不知道现在正实行哪一套方法。最后儿女变得比以前更糟糕，倒不如父母随便使用一种方法坚持下去为好。你可能还知道别的教养儿女的方法，可以加在我所列出的这些方法之后，然而我们需要的是合乎圣经教导的方法。评估不合圣经的方法，这些不合圣经教导的方法会引导我们往哪个方向走，会造成什么结果呢？这些方法使我们很肤浅的教养儿女，而不是引导儿女的心。这些方法只注重行为的改善，而忽略了合乎圣经的管教原则。合乎圣经的管教原则强调借着心的改变来改善行为。请记住，心决定行为。如果你照着圣经注意心的问题，行为自然会受到影响。只对付孩子的行为，不处理心的问题，孩子内心深处的需要就会被忽略。当苏西对吉米大吼大叫时，你不能只要苏西停止吼叫。真正的问题不是他对弟弟乱吼乱叫，他是借着吼叫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苦毒。如果你只想改变他的行为，就没有抓到真正的问题，他的心。反之，如果你正确地注意到根源所在，行为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肤浅的教养儿女就是违背圣经教导，不注重心的问题。这样教育出来的儿女也是肤浅的，他们无法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某些事。儿女经过操练才能了解自己心里的动机，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否则他们终其一生也很难明白在习惯性的行为下隐藏着内心的挣扎。其实只重视行为的教养方式也影响误导了心的方向，只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心，心就被训练的跟着你所使用的方法去反应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用奖励的方法，心就被训练的注重奖励；如果你用嘉许的方法，心就被训练的要努力得到肯定，或是害怕被否定。当专家告诉你一定要找到适用于每个孩子的方法时，他们其实是在教导你一定要找到能够驱动孩子内心的偶像。你的孩子是照着神的样子创造的，他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若不照着圣经的教导管教其心，就会败坏他的心，让他成为偶像崇拜者，他的生活就被那些有偶像功能的事物控制了。不论你做什么，都要注重心。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例子，都违反了圣经的教导。 另外还有个问题，如果只注重儿女的行为，你就永远不会带他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，因为要使一个全神贯注在行为上的人一下子转向福音是不可能的。福音不是要我们做新事，而是要我们做新造的人，他的对象是绝望和堕落的罪人，一群需要新心的人。神赐下他的儿子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他做的是开心手术而不是脸部拉皮，他使人经历从里到外的改变。他拒绝每个礼拜进食两次的人，却接纳恳求神开恩怜悯的罪人。假设你正在处理孩子不做家庭作业的问题，以下是几个常被用来改变孩子行为的方法，但都是不合圣经教导的。贿赂法，如果你一个礼拜每天都做功课，我就带你去看球赛。情感诉求法，请你做功课，你不做功课让我很烦恼，我真想哭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。我已经投资了这么多钱在你的教育上，但是你让我觉得我的钱都白费掉了。处罚法，你如果不好好做功课，就一个礼拜不准看电视，如果你明天还是没做，就两个礼拜不准看电视。行为矫正法，每天你做完功课，我就把你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放在瓶子里。沿用父辈的教育法，以前我没做功课时，爷爷就打我，但是不会真的伤害我，而我学会要做功课。以前我没做功课的时候，爸爸就不理我，我后来终于接受了这个教训，现在这可是你的问题了。这些方法究竟达到了什么目的？每个方法都寄托着家长的期望，就是孩子能认真做家庭作业。问题是，你能够通过这些方法教导宝贵的、给人生命的真理，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，将人从罪中释放而得自由的真理吗？上述的方法不能引出福音的信息。儿女的心是被训练了，但被训练的远离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儿女品格的发展也被忽略了，父母只注重做完功课，却没有训练儿女做正确的选择，成为敬畏神又负责任的人。他们只学着墨守成规，避免让你不高兴，他们学会各种权宜之计，却不会根据原则做选择。这些方法对管教儿女还有一个破坏性的影响，他们拉开了父母和儿女间的距离。儿女很快就会发现父母或明或暗的想要操纵他们，最后都会对父母控制他们行为的愚蠢企图产生怨恨情绪。他们学会和父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而父母也失去了和他们建立深层关系和沟通的机会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们开始萌生脱离父母独立生活的念头，就更讨厌被操纵，甚至可能公然反抗。使用不合圣经教导的方法，就算产生看起来很成功的例子，也是骗人的。也许你童年受的教导类似我们谈过的例子，你会说，我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也许你从来没有公开反抗过父母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上了大学，拿了学位，结婚生子，乍看起来一点不像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人。但是他知道自己内心暗藏着因缺乏自信心而有的挣扎，他活在惧怕人的阴影底下，渴望别人的肯定。从来没有人教他怎样根据心理的态度来了解他的行为，他无法把生活中的困难带到基督面前，也不了解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他从没有看过心理医生，别人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问题，但他一直受到父母不合圣经的教养，受到那些教养方法所造成的内心偶像崇拜的影响。请记住，神不是只关心我们教儿女什么，他也关心我们如何去教养他们。圣经的确谈到关于方法的问题，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方法？下一章我们将会仔细的讨论。思考问题一，身为父母，你是否仔细想过你在做些什么？把你经常对孩子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用圣经的标准来评估一下。二， 本章里这些不合圣经的管教和纠正方法，你有没有使用过？你还能想到其他常见但不符合圣经的方法吗？三，这些不符合圣经的方法错在哪里？请你用自己的话描述。四，儿女的行为不是真正的问题，问题的根源是他们的心。你赞同这个观点吗？五，请根据本章的中心思想，把下面这个图填完整。六，你能否用一句话说出本章的重点？